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17章1到10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解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哥林多后书3章4到5节，我们在上帝面前，借着基督才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敢以为自己有资格做什么，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出于上帝。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7章1至10节。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7章1到10节。
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这段经文的主题是最信心仆人的本分。
在和合本里面，这段经文的主题是最信心仆人的本分。
在启导本的圣经里面的主题是各种教训。
在祈祷本圣经的主题是各种的教训。
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讲了几种不同的教训。
在这段经文里，耶稣说了几种不同的教训。
好像是没有联系的。
好像没有联系。
但其实都跟我们的本分有关。
但是都与我们的本分有关。
本分的意思是分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本分的意思是分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通常是与身份、角色和职务有关系。
通常是与身份、角色或者是职务有关。
今天经文的最后一句是，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今天经文最后的一句是，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就是说这些都不是一些惊天动地伟大的功劳。
他不是说这是一个惊天动地伟大的功劳，
那是我们的基本责任，
乃是我们的基本责任。
大概在2个月之前，何华弟兄在这里讲到，跟我们讲了一个小狗的故事。
大概2个月前，何华弟兄讲到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一个小狗的故事。
今天我也跟大家讲一个小狗的故事。
今天我也给大家讲一个小狗的故事。
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家就在 Human Society 那里领养了一只3个月大的 puppy 小狗。
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家从动物保护协会领养了一只3个月大的小狗。
当时它只是有8磅。
当时它只有8磅。
刚刚上个礼拜，我刚 actually 3日前，它就是1岁生日。
3天前，它刚好是1岁生日。
就刚有20磅了。
已经20磅了。
咁啊，啱啱领呢个小狗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哋要学习点样去做狗嘅主人。
刚刚把小狗带回家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怎样当小狗的主人。
除咗要照顾佢嘅饮食之外咧，最紧要就系照顾佢嘅大小便。
除了要照顾它的饮食之外，还要照顾它的大小便。
我哋要训练佢喺前院个草地嗰度去大小便。
我们要训练它在前面院子的上面大小便。
就唔好喺屋企里边随便方便。
就不要在家里随便方便。
咁咧，我哋人类咧，每日一朝头早咧起身第一件事咧，通常都系要去厕所嘅。
我们人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通常是要上厕所。
呢个小狗都唔例外。
这只小狗也不例外。
所以咧，每天咧，每日咧一大早咧，佢就要起身咧，就要出去方便啦。
所以每天一大早就要带它出去方便。
咁呢啲咁重要嘅事咧，通常都系我丈夫去做嘅。
这些这么重要的事情，通常是我丈夫去做的。
咁星期一至星期五咧，因为要送我个女翻学。
因为星期一到星期五要送我女儿上学，
所以呢朝头早起身是没问题的，
所以早起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星期六呢就可能有点问题了，
但是星期六就有问题了。
有几次呢我们就睡晏了，迟了起身，
有好几次我们都睡晚了，
所以结果呢就出事了。
结果就出事了。
那个小狗呢不单止在客厅那里就小方便了，
小狗不单止在客厅里面小便了，
系，仲要大方便咗。
他还大便。
咁所以咧，呢、这个场面咧就系惨不忍睹。
所以那个场面是真的惨不忍睹。
咁照顾小狗嘅大小便咧，系狗主人嘅本分。
照顾小狗的大小便是狗主人的本分。
所以喺我哋领嗰只小狗翻屋企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咗噶啦。
从我们领小狗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就算点辛苦咧，都要做噶。
怎么辛苦也要做了，
因为是我们应份做的。
因为是我们应份做的。
其实这个例子不是很贴切。
其实这个例子应该不是很贴切。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做仆人的本分。
因为今天讲的是做仆人的本分。
不是做主人的本分。
不是做主人的本分。
但有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做狗的仆人多一点。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做狗的仆人。
相信呢大家有养猫养狗的弟兄姊妹呢可能都有同感。
相信大家有养猫养狗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同感。
要了解今天那段经文所讲的仆人的本分，
要了解今天经文所说仆人的本分。
我们要先明白在当时社会里面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我们要先明白在当时社会里面仆人和主人的关系。
原文的仆人的意思是奴隶。
原文里面的仆人仆人原文的意思是奴隶。
这里讲的仆人他不是雇工，
这里讲的仆人不是一个雇工，
也不是封建社会里面的奴隶，
也不是封建社会里面的奴隶。
圣经里面提到的奴仆实际上可以称为受契约约束的仆人。
圣经里面提到的奴仆应该说是可以称为受契约约束的仆人。
他们可能是因为家穷又或者欠了债，
他们可能是因为家贫或者是欠了债，
但是又没有能力去偿还那些债务，
但是又没有能力去偿还这些债务。
债主呢就有权要欠债的人跟他做事，
债主就有权利让这些欠债的人为他来干活，
以劳力去偿还债务，
以劳力来偿还债务，
直至到债务还清为止，
直到那个债务还清为主。
这样的奴仆呢他们是没有自由去其他地方的，
这样的奴仆是没有自由去其他地方的，
他只可以为债主做事，
他只可以为债主来工作。
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呢好像主人和奴仆的关系，
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像主人跟奴仆的关系。
我们欠主耶稣实在太多了，
我们欠主耶稣的实在是太多了。
上帝创造我们，
上帝创造我们，
供应我们所需，
供应我们所需，
每一秒都看顾我们，
每一秒都在看顾我们，
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
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
更加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负起了我们的罪，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背起了我们的罪，
跟我们还清了我们没办法还清的罪债，
给我们还清了我们没有办法偿还的罪债。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成为基督徒
就不再属于自己，
就不再属于自己，
乃是属于基督，
乃是属于基督。
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
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
作为基督的仆人，
作为基督的仆人，
我们基本的本分就是要完全遵行基督的吩咐，
我们的本分就是要遵从耶稣的吩咐。
换
句话说，
他叫我们向东，我们不会向西。
换句话说，他叫我们向东，我们不可以向西。
仆人为主人工作的时候，
仆人为主人工作的时候，
是代表主人，
是代表了主人。
仆人的行为表现要符合主人的心意，
仆人的行为要符合主人的心意。
这个是仆人应份做的。
这是仆人应份做的。
耶稣期望我们的生活表现符合他的心意。
耶稣期望我们的生活表现符合他的心意。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耶稣的仆人的三个基本本分。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的三个基本的本分，
就是流露耶稣的良善，
就是流露耶稣的良善，
流露耶稣的慈爱，
流露耶稣的慈爱，
还有流露耶稣的谦卑顺服，
流露耶稣的谦卑顺服。
我们先看流露耶稣的良善。
我们先来看流露耶稣的良善。
良善是善待别人，
良善就是要善待别人，
是不做伤害人的事，
不做伤害别人的事。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福了，就是把磨石圈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
绊倒人的事，有些圣经版本呢就译做使人犯罪的事。
绊倒人的事，有的圣经版本翻译成为使人犯罪的事。
我们活在一个犯罪充满罪恶的世界，
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
所以经文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
所以经文里面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主耶稣却警告门徒，叫他们不可以做那个绊倒人的人。
但是主耶稣却警告门徒不可以做那个绊倒人的人。
圣经教导我们不要犯罪，
圣经教导我们不要犯罪，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大家都知道。
但如果我们要反映主耶稣的完全良善，
但是如果要反映主耶稣的完全的良善，
我们不单止自己不要犯罪，
我们不单止自己不要犯罪。
耶稣说我们不可以做任何事使到人犯罪。
耶稣说我们不可以做任何的事使人犯罪，
使人远离耶稣，
使人远离耶稣。
我们都不是大奸大恶的人，
我们都不是大奸大恶的人，
应该不会故意去使人犯罪，
应该不会故意的使人犯罪。
但是我们却可能在一些我们以为不紧要的事情上面绊倒我们周围的人，
但我们却有可能在一些我们以为不要紧的事上去绊倒了我们周围的人。
圣经里面曾经提到过，吃制偶像之物可以成为人的绊脚石。
圣经里面曾经提到过，祭偶像之物可以成为人的绊脚石。
我们在夏威夷可能没什么机会去吃制偶像的物。
我们在夏威夷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吃到这些祭偶像的食物。
但我们的言行有可能成为其他人的绊脚石。
但我们的言行有可能成为其他人的绊脚石。
我们做父母的就要特别留心。
我们做父母的应当特别留心，
因为很容易最容易被我们绊倒的是我们的子女。
因为最容易被我们绊倒的是我们的儿女。
我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妈妈，
我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妈妈。
当我反省的时候，
在我反省的时候，
我发觉自己很多事情上面都成为了我子女的绊脚石。
我发现我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成为了儿女的绊脚石，
特别是开车的时候，
特别是在开车的时候。
我是一个性格很急的人，
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尤其是时间控制不好又要赶时间的时候，
尤其是在时间控制不好特别是在赶时间的时候，
我会违反交通规则，
我会违反交通规则，
又会骂前面的车怎么这么慢，
又会骂前面的车为什么这么慢，
又说子女怎么这么迟出门口，
又会骂小孩为什么这么晚才出门。
总之呢，就是完全的反面教材，
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讲什么跟从基督啊，温柔忍耐啊，用爱心宽容啊，全部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些跟什么跟从耶稣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全都抛在脑后了。
子女看到我言行不一，
儿女们看到我言行，
他们会怎么想呢？
他们会怎么想呢？
他们会觉得这个信仰是真的吗？
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信仰是真的吗？
为什么我妈妈言行不一呢？
为什么我的妈妈会言行不一呢？
说一套做一套，
说一套做一套。
作为基督徒的父母，
作为基督徒的父母，
我们都想教导我们的子女以基督为首位，
我们都想教导我们的儿女 以基督为首位。
咁我哋有冇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反映呢个价值观呢？
那我们有没有在生活里面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呢？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虎爸虎妈呢个词。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虎爸虎妈这样的词。
就是有时候我哋会对自己嘅子女要求好高。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对我们的儿女要求很高。
呢个系可以理解嘅。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哋都期望我哋嘅子女有好高嘅成就。
因为我们都期望我们的儿女有高很高的成就。
我哋当中有好多小朋友咧，多才多艺。
我们当中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多才多艺，
又学乐器，
又学乐器，
又有特别嘅补习，
又有去特别的补习班，
又学唔同嘅运动等等，
还有不同的运动。
我哋有冇因为佢哋要学习技能，又或者补习？
我们有没有因为他们要学习这样的技能，或者是去补习，
而俾佢哋唔去教会，唔去参加主日学，又或者参加团契呢？
就让他们不用去教会，不用参加团契和主日学呢？
我哋有冇好紧张咁去敦促佢哋去练习乐器，又或者读书？
我们有没有很紧张的去督促我们的儿女去学习乐器或者去读书？
却冇要求佢哋去读经祈祷咧。
但是就没有要求他们去祷告和读经呢？
我哋有冇？我哋系咪言行不一？
我们是不是言行不一？
口里边咧就话要佢哋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嘴巴里面说让他们以认识主耶稣为至宝，
行为上面却给他们看到世间的成就，还有有一份可以给我们舒适享受的职业是更加重要呢？
但是行为上却让他们看到世间的成就就世间上的成就就有一份可以给我们舒适享受的职业更重要。
其实我自己在这方面都很亏欠。
其实在这一方面我自己都很亏欠。
需要反省。
需要反省。
所以我们要小心。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的言行不一。
我们的言行不一。
会成为我们周围信心较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子女的绊脚石。
会成为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信心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儿女的绊脚石。
跟着我们讲我们第二个本分，就是流露耶稣的慈爱。
我们下面看的是流露耶稣的慈爱。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解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这段经文呢，固然是讲饶恕。
这段经文虽然是在讲饶恕，
其实是讲爱心，
但其实是在讲爱心。
有爱心才可能有真正的饶恕，
有爱心才可能有真正的饶恕，
能够饶恕才是真正的爱心，
能够饶恕才是真正的爱心。
爱那些爱我们的人，
爱那些爱我们的人，
爱那些对我们仁慈的人，
爱那些对我们仁慈的人，
爱那些对我们好的人都不难，
爱那些对我们好的人都不难，
但要我们爱得罪我们的人，
但是要爱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要爱我们的敌人就困难多了。
要爱那些我们的敌人就很困难。
我们生活在一个报复文化当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报复文化当中，
在电视啊、电影和小说当中都有很多报复的情节，
在电视、电影和小说里面都有很多报复的情节。
有什么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啊？
比如说那些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些我们至少都听很多了。
这些我们从小都听了很多。
我们就在这些文化，被这些文化所熏陶。
我们就被这些文化所熏陶。
报复被美化成为正义和公平的表现。
报复被美化了，成为了正义和公平的表现。
这个是几咁危险？
这是很危险。
我们被人欺负了，被人虾。
我们被人欺负了。
我们要用，就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出那啖气。
我们就要以不同的方式去出了这口气。
好似唔好话饶恕啊。
这时候不要说饶恕。
好似如果我们不报复已经是很清高咁样。
就好像我们不去报复这个人，就已经是很高尚。
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要我们爱得罪我们的人。
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要爱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首先我们要劝戒他们。
首先我们要劝戒他们。
就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就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帮助他回转。
帮助他回转。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被人得罪。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被人得罪。
就是不报复啊。
就算是不报复，
我们都不会愿意再跟那个人打交道做朋友，
我们也不会再愿意跟这个人打交道再跟他做朋友，
不想再有任何的沟通和联络，
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沟通和接触。
用这个广东话小朋友的话来说，就说不跟他玩，
用广东话来用小朋友的话语，就是说不跟你玩了。
这个呢可能是因为呢我们生气啦，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愤怒，
有可能因为我们 要自我保护，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需要自我保护，
又或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比那个得罪我们的人公义，
又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比那个得罪我们的人更公义，
应该是因为那个人先向我道歉的嘛，
应该是他先向我们道歉，
为什么要我主动联络呢？
为什么需要我主动去联络呢？
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跨过那半的高墙，
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跨过那高墙，
要主动先跟得罪我们的人沟通，
要先主动跟得罪我们的人沟通。
我的女儿在一年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经常欺负她，
在我女儿一年级的时候，她有一个同学经常欺负她。
后来我的女儿就转了校，
后来我女儿转了学校，
我以为以后不用再见那个同学了，
就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个同学了。
谁知在四年班的时候，那个同学又转到她的学校那里，
谁知道那个同学在四年级急的时候也转到了我女儿那个学校。
我以为我女儿不会再跟她 来往啦，
我以为我女儿不会再跟这个同学来往，
谁知我女儿又主动友善去跟这个同学去聊天去做朋友，
谁知道我女儿却主动的去跟这个同学去讲话，再跟她做朋友。
后来那个朋友的妈妈跟我说，
后来那个同学的妈妈跟我说，
她说她的女儿转校的时候很不开心，
他的女儿刚转校的时候非常的不开心，
好不适应，
不适应，
因为没有朋友，
因为没有朋友，
他说因为我的女儿的主动呢，
但是因为我女儿的主动，
使到他很快就适应了新学校，
使他的女儿很快就适应了这个学校，
又找到好朋友，
又找到了好朋友，
我知道他们到现在都有联络，
我知道他们现在都有联络，
我妈妈很多谢我的女儿，
那个妈妈很感谢我的女儿。
其实我女儿没有做到什么的，
其实我女儿没有做什么，
她只是友善爱心地去跟那个朋友做去聊天去做朋友，
她只是很友善很有爱心的主动去跟这个同学去做朋友，
因为她的主动联络拆毁了中间坚硬的那面墙，
因为她的主动联络拆毁了中间那个坚硬的墙。
耶稣继续教导我们说，如果得罪我们的人懊悔了，
主耶稣继续教导我们说，如果得罪我们的人懊悔了，
就要饶恕他，
就要饶恕他，
就是那个人一天七次得罪我们，
就是 一天七次得罪我们，
我们也都要饶恕，
我们也要饶恕，
所谓一天七次，
所谓的一天七次，
并不是说要我们去数住，只是饶恕七次就够了，
并不是说让我们数着饶恕七次就
好了，第八次我不用饶恕，
可能是八次，
也是说呢，无论是人家得罪了我们多次，
而是说无论人得罪了我们多少次，
对我们的伤害有多深，
对我们的伤害有多深，
我们有多痛苦，
我们有多痛苦，
我们仍然是要饶恕，
我们仍然是要饶恕。
你可能说，哇，这个真的很难啊，
你可能会说这个太难，
耶稣定的标准实在太高了，
耶稣定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了，
耶稣呢他亲自做了我们的榜样，
耶稣他亲自做了我们的榜样，
耶稣被犹太人诬告，
耶稣被犹太人诬告，
以无罪之身被判死刑，
以无罪之身被判死刑，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祷告说，
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却祷告说，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极度痛苦的时候，
耶稣在十字架上极度痛苦的时候，
仍然能够赦免钉他十字架的人，
仍然能够赦免 那钉他十字架。
这个就是主完全无条件的爱。
这是主完全无条件的爱。
你可能说耶稣不同啊。
你可能会说耶稣不一样啊。
他是上帝，我不是。
他是上帝，我们不是。
在过去的刚过去的培灵会当中，
在刚过去的培灵会里面，
于宏杰牧师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见证。
于宏杰牧师给我们分享他的见证。
于牧师在未做传道人之前，他在矽谷的一间公司工作。
于牧师在还没做传道人之前，他在硅谷的一家公司工作。
有一次他的一个美国同事偷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有一次他的一个美国同事偷了他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作为是自己的结果交了给上司。
作为自己的成果去交给了上司。
于牧师是他说他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
于牧师说他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
大家记不记得他说卡神译得不够生
气。大家如果不记得还记得吗？
他就说，于牧师就说他尝试用他的外公，就是人的方法来到令到自己不要那么生气。
他说他尝试用外公，就是人的方法来让自己没有那么生气。
他说告诉自己那个人没信主。
他告诉自己那个人还没信主。
君主不与小人争。
君子不与小人争。
要忍耐，要忍耐，忍耐。
要忍耐，忍耐。
但是那个肚满肚的气好像个波那样胀胀缩缩。
但是那个肚子里面气好像气球一样胀胀缩缩。
就是没办法平复。
就是没有办法平复。
后来他终于转向耶稣。
后来他终于转向耶稣。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主的爱和恩典就临到他。
主的爱和恩典就临到他。
他领悟到耶稣是活在他里面。
他领悟到耶稣就是活在他里面，
让他可以用基督的爱去看这个同事，
让他可以用基督的爱来看这个同事，
饶恕这个同事，
饶恕这个同事，
为这个同事祈祷，
为这个同事祷告。
本来将会成为敌人的，
本来应该是要成为敌人的，
他是因为基督的替代而成为朋友，
但是因为基督的替代，他们成了朋友。
他们后来还一起为公司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后来他们一起为公司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个八字真言呢？
大家还记得那个八字真言吗？
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我们一起再讲一次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跟着我们来讲第三个作为基督仆人的本分。
现在我们做第三点。
就是流露耶稣的谦卑顺服。
就是流露耶稣的谦卑顺服。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谁有仆人耕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对他说：“你快坐下吃饭。”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我们应分做的。
仆人先侍候主人吃饭，
仆人先伺候主人吃饭，
然后自己先吃。
然后自己才吃，
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这是合情合理的，
也都反映社会的实际情况，
也反映出了社会的实际情况。
因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
因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
仆人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
仆人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
这个是他的位分，
这是他的位分，
是他的职责，
是他的职责，
是应该的，
是应该的。
记得我们前面曾经提过，当时的仆人是要偿还债务的。
记得前面我们曾经提过，当时的仆人是要偿还债务的，
所以他们为主人工作是应分的，
所以他们为主人工作是应当的，
主人是无需要向他们道谢，
主人是没有不需要向他们道谢。
经文里面讲到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经文里面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其中的无用，
其中的无用
是不需要感恩的意思，
是不需要感恩的意思，
就是说主人不需要因为仆人听从了他的吩咐，
就是说主人不需要因为仆人听从了他的吩咐
就去感谢仆人，
就去感谢仆人，
而仆人也都不能够期望主人因为自己的顺服，
而主人也不能够期望主人因为自己的顺服
听从了吩咐，
听了吩咐
就会称赞他们，
就称赞他们。
侮辱这个词英文有译做 worthless 又或者是 unprofitable，
不用这个英文单词有翻译作 worthless 或者 impossible，
都是表达自己没因为替主人办事而得到了丝毫的利益，
都是表达自己没有因替主人办事而得到丝毫利益，
因为顺服主人是仆人当尽的本分，
因为顺服主人是仆人 当应当的本分，
是理所当然要做的事，
是理所当然。
我曾经在教会听过不少的人讲话觉得侍奉没有意思，
我在教会里面曾经听过不少的人说侍奉没有意思，
甚至觉得很干渴，
甚至觉得很干渴，
因为没有人感谢，
因为没有人感谢，
又没有人赞赏，
又没有人去赞赏，
有些人甚至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了教会，
有些人甚至因为这个原因而离开了教会，
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是十分可惜的。
大概在20年前，
大概在20年前，
我在教会的本地福音小组那里侍奉，
我在教会的本地福音小组里面侍奉，
筹备了一次烹饪比赛，
筹任了一次烹饪比赛，
目的是吸引一些未信主的亲友来去参加教会，
目的是要吸引那些还没信主的亲友来参加教会，
结果呢那次的聚会反应不太好，
结果那次的聚会反应不是很理想，
我又与一些同工有摩擦，
我还和其他一些同工有摩擦，
不单止没有人感谢，
不单没有人来感谢，
还有很多批评的声音，
还有很多批评的声音，
当时自己很不开心，
当时自己很不开心，
觉得自己好像在孤军作战，
好像觉得自己在孤军作战，
有很多的埋怨，
有很多的埋怨，
现在想起上来都觉得很惭愧，
现在 想起来都觉得很惭愧，
我侍奉的焦点错了，
我侍奉的焦点错了。
在九月初的时候，粤语部有一个退休会，
在九月初的时候，粤语部办了退休会。
郑超弟兄呢，同我哋分享。
郑超弟兄跟我们分享，
要我哋小心，唔好要自以为意。
要我们小心，不要自以为意，
以为自己比其他嘅基督徒更加公义、更加属灵。
以为自己比其他基督徒更公义、更属灵。
侍奉嘅时候呢，只系睇到自己。
侍奉的时候只看到自己。
自己嘅事工。
自己的事工
同埋自己嘅成就，
自己的成就，
无形中就将自己放在主人嘅位置，
无形中就 会把自己放在主人的位置，
忘记咗上帝先至系一切嘅主，
忘记了上帝才是一切的主。
我哋侍奉嘅对象系主耶稣，
我们侍奉的对象是主耶稣，
一切嘅事工同埋我哋所做嘅一切都系属于佢嘅，
一切的事工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的。
耶稣系我哋嘅主，
耶稣是我们的主，
我哋做咗应当做嘅就够啦。
我们做了应当做的就够了。
李牧师咧成日提醒我哋要彼此感谢。
李牧师经常提醒我们要彼此感谢，
彼此鼓励，
彼此鼓励。
所以咧喺弟兄姊妹带领完聚会又或者查经之后，
所以在弟兄姐妹带领完聚会或者是查经之后，
我哋都应该感谢付出嘅弟兄姊妹。
我们都应当感谢付出的弟兄姐妹。
呢个系爱心嘅表现。
这是爱心的表现，
亦都可以帮助我哋一齐成长，
也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成长。
但我哋却系咧唔可以以人嘅称赞同埋感谢，
但我们不可以以人的称赞和感谢
作为我哋侍奉嘅目标同埋动力，
作为我们侍奉的目标和动力。
我哋系上帝嘅仆人，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
侍奉主系我哋应当做嘅，
侍奉主是我们应当做的。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刚在上个月去世。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刚在上个月去世。
她90岁生日的时候呢，
她90岁生日的时候，
作家 Mark Green 写了一本书。
作家 Mark Green 写了一本书，
叫做《The Servant Queen and the King She Serves》。
它叫做《仆人女王和她所侍奉的大君王》。
书里边记载了很多伊丽莎白的话，去表达信靠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重要性。
书里用了很多伊丽莎白的话去描述信靠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重要性。
高高在上的女王形容自己是仆人，
高高在上的女王形容自己是仆人，
唔单止系人民嘅仆人，
不单是人民的仆人，
更加系万王之王主耶稣嘅仆人，
更是万王之王主耶稣的仆人。
就系呢一份嘅对基督嘅谦卑倚靠，
就是这份对基督的谦卑倚靠，
引导咗佢引导佢渡过咗生命嘅大小风浪，
引导他度过了生命中的大小事情。
刚刚我们讲了三个做基督仆人的本分，
我们讲了三个做基督仆人的本分，
就是流露基督的良善，
就是流露耶稣的良善，
是绝对的良善，
是绝对的良善，
不单止我们自己不要犯罪，
不单我们自己不要犯罪，
也都不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绊脚石，
也不可成为他人的绊脚石，
使人离开上帝，
使人离开上帝。
还有就是我们要流露耶稣的慈爱，
就是我们要流露耶稣的慈爱，
是完全的爱，
是完全的爱，
不单止去爱可爱的人，
不但要爱可爱的人，
也都要爱得罪我们的人，
也要爱得罪我们的人，
无论伤害有多深，
无论伤害有多深，
也都要饶恕，
也要饶恕。
还有的就是我们要流露耶稣的谦卑顺服，
还有我们要流露耶稣的谦卑顺服，
是无条件的，
是没有条件的，
不期望回报的谦卑顺服，
不期望回报的谦卑顺服，
知道主耶稣是我们侍奉的对象和目标，
知道主耶稣是我们侍奉的对象和目标。
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实在太难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太难，
我也都同意，
我也同意，
这个实在很难做到的，
这实在是很难做到。
当时的门徒和我们一样是觉得不容易，
当时的门徒跟我们一样觉得不容易，
所以他们去求主增加他们的信心，
所以他们就求主增加他们的信心。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棵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们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
芥菜种有多大呢？
芥菜种有多大呢？
大家看看这个图就知道了，
大家看看这幅图就知道了。
因为这个芥菜种呢，它很小，
因为这棵芥菜种很小，
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理解这段经文，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理解这段经文，
以为呢是有很小的信心呢就够了，
以为就是有很小的信心就可以了。
其实耶稣是在这里告诉门徒，其
实耶稣是在告诉门徒，
信心的多少不是问题，
信心的多少不是问题，
关键是信心的对象，
关键是信心的对象。
在当时的犹太人观念当中，
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芥菜种有微不足道的意思，
芥菜种有微不足道的意思，
芥菜种不是说信心少，
芥菜种不是说信心小，
而是指我们对信心应有的心态，
就是而是指我们对信心应有的心态，
就是看自己为轻、为不配、为微不足道，
就是要看自己为轻、不配、微不足道。
我们要倚靠上帝才有能力，
我们要倚靠上帝才有能力。
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主耶稣，
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主耶稣，
这样的话信心大小都不重要，
那信心的大小也就不重要，
因为主耶稣必定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帮助我们要做，帮助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去做的事，
因为主耶稣必定有足够的能力帮助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去做的。
所以圣经里面说，
所以圣经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刚才提到预报在九月初的时候举办了退休会，
刚刚提到粤语部在九月的时候办了退休会，
讲员除了有郑超弟兄之外，
讲员除了郑超弟兄以外，
还有我们的朱牧师，
还有我们的朱牧师。
朱牧师呢分享了其中一个分题，
朱牧师分享了其中一个小题目，
叫做赐人信心的主，
是赐人信心的主。
我觉得朱牧师的分享很好，
我觉得朱牧师的分享非常好，
所以就借用他讲到的一部分和大家分享，
就借用他讲到的一部分来跟大家分享。
朱牧师以希伯来书那里解释我们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朱牧师在以希伯来书来解释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創始成宗的英文是 founder and perfecter。
创始成宗的英文是 founder and perfecter。
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源头。
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源头。
他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变成完全。
他能使我们的信心变得完全。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要仰望耶稣。
就是要仰望耶稣。
仰望有惊讶的意思。
仰望有惊讶的意思。
就是被看到的东西，看到的东西深深吸引住。
就是被看到的东西深深的吸引。
有英文圣经将仰望耶稣译做 keep your eyes on Jesus。
在英文圣经里面把仰望耶稣译作 keep your eyes on Jesus。
也有说是 let us look only to Jesus。
还有是 let us look only to Jesus。
就是说定睛看耶稣。
就是说定睛看耶稣。
朱牧师用一个在球场上比赛的球员来做例子。
朱牧师用了一个在球场上面比赛的球员做了例子。
球员呢一定要定睛在那个波那里。
他说球员一定要定睛看着那个球。
才可以接到波。
才可以接到球。
才有机会赢。
才有机会赢。
如果那个球员一阵又在那里看看观众的反应。
如果那个球员一会儿看看观众的反应，
然后又看看场边那个在个 bench 上面那些队友有没有去厕所，
一会儿又看看场里面的队友有没有上厕所，
又或者看看场上面那个小卖部有什么食物卖，
又或者是会看看场上那个小卖部 有什么食物卖，
那这个球员一定接不到球，
那这个球员一定是接不到球。
大概在一个月前，
大概在一个月前，
我进行了一个子宫割除的手术。
我进行了一个子宫割除的手术。
手术之后呢，医生就发现子宫里面是有癌细胞。
手术之后，医生发现子宫里面有癌细胞。
突然之间我就变成了一个癌症的病人。
突然间我变成了一个癌症的病人。
虽然子宫已经被割除了。
虽然子宫已经被割除。
但心里面仍然觉得很不稳定。
但心里面仍然觉得很不稳定。
我会担心现在在中学的小女那个女。
我会担心现在正在读中学的小女儿，
又担心屋企嘅经济，
还担心家里的经济，
又谂到当时将要去日本传道一年嘅仔，
还会想到将要去日本传教的儿子。
我发觉原来我嘅信心系咁不堪一击，
我发现我的信心原来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朱牧师嘅讲道提醒咗我，
朱牧师的讲道唤醒了我。
原来我就是在球场上面周围望的球员。
原来我就是那个在球场上面周围看的球员。
所以我要转念。
我要转念。
要捉紧主耶稣。
要捉紧主耶稣。
要定睛看主耶稣。
要定睛看耶稣。
戴德森牧师说。
戴德森牧师说。
我们要得胜不是靠努力去表现信心。
我们要得胜不是靠努力去表现信心。
而是要仰望那信心的泉源。
而是要仰望那信心的
源头。英文就是 It is not by trying to be faithful, but in looking to the faithful one that we win the victory.
就是我们要得胜，不是靠努力去表现信心，而是仰望那信心的源头。
要专心倚靠耶稣。
要专心的依靠耶稣。
我们一定要熟悉他的话语。
我们一定要熟悉他的话语。
感谢主。
感谢主。
除了主日崇拜之外。
除了主日崇拜之外，
教会还有全年读经，
教会还有全年读经，
有主日学，
有主日学，
团契小组查经等等，
有团契小组查经等等，
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主的话，
帮助我们更明白主的话语。
除此之外，
除此以外，
朱牧师还建议我们去背诵经文，
朱牧师还建议我们要背诵经文，
让我们可以将主的话语牢记在心里面，
让我们可以把主的话语牢记在心里，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坚定我们的信心，
坚定我们的信心。
我们不单只要在尽基督仆人的本分上面依靠耶稣，
我们不单要在尽基督仆人的本分上去依靠耶稣，
在任何事上面都要仰望耶稣，
在任何事上我们也要仰望耶稣。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掌管万有，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掌管万有，
他超乎众人之上，
他超乎众人之上，
冠乎众人之中，
冠乎众人之中，
亦都住在众人之内，
也住在众人之内。
正如今年培灵会嘅主题，
正如今年培灵会的主题，
基督是一切，
基督是一切。
好，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学习做你仆人的本分。
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学习做你仆人的本分。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你的良善，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你的良善，
你的慈爱，
你的慈爱，
你的谦卑顺服，
你的谦卑顺服，
让我们更像你，
让我们更像你。
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定睛望你，
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定睛向你，
在一切的事上面，
在一切的事上
专心仰望你，
专心仰望你，
信靠你，
信靠你。
感谢主，
感谢主。
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